好，谢谢天行啊，为我们读这么长的经文啊。其实并不是我刻意安排的哈，就是因为我们的天父他知道他能够胜任啊，所以呢就把这个这么长的经文就交给天行弟兄啊，由他来读。好，在我们讲到之前，好不好？我们先低头，我们来做个祷告啊，让神来带领我们一切信息的运行，来安静我们的心啊。主啊，我们谢谢你啊，你真的是让一年有四季。啊，你让有刮风的时候，你也让没有刮风的时候。主，你让我们能够啊体会到啊你一切的丰富。主，但是啊，你给我们的环境是那么的舒服，好叫我们啊在这个啊这么一个地球啊，真的是要好几个光年，不一定能够找到这么舒服的环境。主，我们谢谢你，你就是让我们在这边生活啊，在我们世上啊，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寻找到你。主，我们将底下时间，主求你来带领的。啊，好教你的信息能够顺畅的传讲，主你的保守，让我们有足够的精神啊，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啊，路上的光。主，我们谢谢你，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呢，我们还是啊继续来传讲。啊，约翰福音的信息。那我们上次提到呢，啊，在约翰福音啊，在主耶稣呢，他满三十岁的时候，啊，他就开始啊出来传道。结果呢，在啊加利利啊约拿的一个婚宴中呢，哇，他施行了第一个神迹啊，就是啊变水为酒。所以主耶稣呢，他能够变水为酒，他也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啊，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丰富。那我们如果再继续看下去的话，在第二章的后面呢，他也告诉我们说啊，当耶稣在逾越节的时候，他到耶路撒冷去啊，在当时的犹太人呢啊，他们在节庆的时候都会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啊，在那边啊敬拜神献祭，特别是逾越节的时候。因为在逾越节呢这一天啊，上帝呢就带领他们能够啊出埃及，过红海啊，脱离了这种奴役的生活。那所以呢，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特别会到圣殿里面，在那边来献祭。那我们看到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啊，耶稣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好，我们知道在迦拿婚宴的时候是第一个神迹，但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行了很多的神迹。那很多人看见就信了他的名。但是呢，哇，看起来好像不错。可是呢，啊，在第二章的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呢，啊，他就提到说，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那这个呢，也是啊，让我们来思想，我们到教会来，我们到底呢，啊，是为了要得到神迹，还是要得到神？当然神迹能够解决我们在世上的啊一些问题，但是呢，这都不是永远的啊，没有办法解决永生的问题。除非我们啊能够因为这个神迹或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能够愿意全心的来相信神，将我们的生命主权来交给他，能够得到这种永生。否则这个神迹对我们而言，就像说啊，这篇经文告诉我们的啊，在耶路撒冷这一些人呢，他虽然看了耶稣走行的神迹啊，他们也信了，可是呢，他们只是知识上面的信啊，对他们的永生来讲，事实上是没有帮助的。那如果我们再把第二章经文继续看下去的话，我们看到说啊，当逾越节过以后呢，耶稣呢啊，这时候呢就继续的啊停留在耶路撒冷。那我们看到说，他的名气哇，他的名声呢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甚至于说，我们看到在第三章的时候呢，啊，有一个法利赛人啊，他是犹太人的官哦，是当官的哦，他地位非常的崇高，啊，他叫做啊，对他叫尼哥底母，他叫尼哥底母。那他在晚上的时候呢，啊，他就来看耶稣了哈。那有人在猜测说，为什么他要在晚上来看耶稣？为什么不要白天？甚至于在白天的时候，耶稣都会到圣殿去，为什么不那时候呢？啊，来跟他谈谈话啊，如果有什么事情请教，也可以请教他。那有人猜测说啊，因为他自己的地位啊，他怕 公开的看见呢，对他的身份啊不太方便。那我们继续看呢，啊，当这些事情发生以后呢，后来怎么样？耶稣和门徒哇，他们呢就到的犹太地，在那里居住啊，施洗啊。那这个地方呢是在犹太地。那如果说你们看地图的话，就在约旦河，事实上离耶路撒冷并不太远。那正巧呢，啊，施洗者约翰呢，他也是在那附近为人施洗。因为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说，那里水多，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一方面呢，它距离耶路撒冷很近，而且呢，那里水多，方便为人施洗。所以那时候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很多人呢，啊，他们就可以出城啊，到约旦河那边呢，啊，接受他们的洗礼。所以施洗者约翰在那边施洗，那耶稣也是在这边施洗。那这个本来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可是呢，问题发生了，哈，啊，哇！结果呢，产生一个竞争。好，那这个竞争呢，并不是因为施洗者约翰跟约翰之间，哎，跟耶稣之间的争竞，而是呢，啊，他们的门徒或是旁观者就开始讲话说，哇，啊，你的施洗者约翰的人越来越少，那耶稣到耶稣初期那边的人呢，越来越多了，啊，产生一个竞争。但是呢，啊，施洗者约翰呢，他怎么想？他不是这样想，他讲到，因为他深深的知道。他只是一个开路先锋，啊，他只是为了耶稣基督来开路，所以他讲一句话说，啊，他必先旺，我必衰微，啊，这个事工。所以也想到说，啊，当我们开始一个事工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开路先锋，但是呢，后来又有新的，啊，领导者出来的时候，如果我们相信他是神所带领的话，那我们就可以 把这一些事工，啊，由他 来带领，大家一块配合，让我们这个事工能够做得更美一点。但是呢，尽管是这样子呢，啊，耶稣呢他还是离开犹太，啊，离开他原来施洗的地方，他回到加利利去了。那这件事情呢也是让我们来思想，啊，一件事工它的开始或是结束，有时候呢，啊，不一定照着我们人的想法。以人来看呢，哇，耶稣这时候呢名声正好是开始在，啊，闯出名气的时候，而且事工也越做越大，很多人呢，啊，都到他那边来接受他的洗礼。可是呢他还是选择离去，以至于说呢他到最后呢三年的传道时间主要呢都是在加利利，啊，并不是在耶路撒冷。但是呢，啊，也是真奇妙，尽管如此，主要是神所带领的，尽管如此的，在2000年以后的今天，我们的福音，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呢，还是传遍的世界，啊，每一个主要的角落。所以呢，只要我们愿意，啊，遵照天父的指示的话，我想事工我们还是可以发展起来。然后呢，这边告诉我们说，啊，当耶稣他要从犹太地到加利利的时候呢，他必须，第四节告诉我们说，他必须要经过耶路撒冷，啊，经过耶路撒，哎，不是，啊，对，撒玛利亚，对，他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那如果说我们从这个上面这张地图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啊，撒玛利亚就正好是在犹太地还有加利利中间，也就是说，啊，最快的方法，从耶路撒冷，啊，要到加利利的时候呢，啊，就是经过耶路撒冷，啊，这边有正好有一个山脊，啊，从那边走过去的话，对，那是最方便的，啊，那一般行程呢，啊，从耶路撒冷走到加利利呢是要3天，所以一般犹太人呢他们往往都是走这一条路。可是呢，啊，在耶稣时代呢，啊，所谓正统的犹太人呢，他们不愿意走这一条路，啊，他们宁愿绕道而行呢，他们都是先怎么样，从耶利沙人先向东走，东边走，啊，然后 到一个城叫做耶利哥城，然后呢经过旷野，啊，然后呢就沿着约旦河的河谷然后向北走，然后呢照这样呢就到达加利利，啊，这是绕道而行，一般最少要多一天的时间，但是呢他们愿意这样来行。因为呢这一些所谓的正统犹太人呢，啊，他们看不起撒玛利亚人，他认为说撒玛利亚人呢，啊，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杂种，就是混的、啊，他们的血统呢不纯正，而且呢，啊，他们信仰呢已经，啊，不到地了，所以他们不愿意看清他们，不愿意跟他们的交往。那我们想说耶稣其实呢，啊，他也可以走这一条路，但所以呢，啊，他是不是一定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事实上不一定，他也是一样可以走这一条路，但是呢他选择经过，啊，撒玛利亚。 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知道天父呢已经给他一个使命了，告诉他说，当你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呢，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他需要这个救恩，而且这个救恩不但只有一个妇人，而且呢整个民族撒玛利亚的人他们都必须要得到这个福音。所以这也是让我们想到说，神在做工呢实在是很奇妙，常常借了一件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大的事情呢，可是呢却是成就了很大的事工。好，那我们如果说有机会我们有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当在 第四章第五章以后呢，当神使他的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 踏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第一站是在哪里？第一站就到撒玛利亚。好，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看到说，当这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的时候呢，哇，很多撒玛利亚人呢他们愿意接受这个福音。好，那什么原因呢？我整个猜想说，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呢已经在这时候呢已经在那边做了义工了。那事实上呢，耶稣呢当他在来回犹大地跟加利利的时候呢，他也不是每一次都经过撒玛利亚。如果说你们看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时候你会看到耶稣呢他怎么样，他是从加利利，然后呢沿着约旦河谷，然后走到耶利哥城，就是我刚刚讲的说比较靠这一边那一条路，他呢走到耶利哥城，然后呢再从耶利哥城呢进入耶路撒冷。那他为什么会这样走呢？有没有人猜得到？好，如果说你们有看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因为对，没错，因为那边呢有一个矮子叫做撒该，叫做撒该，他是一个税吏，对不对？因为有一个撒该在那边呢，他需要这个福音。好，所以耶稣呢就特别经过耶利哥城，然后在那边碰到撒该，好，然后呢就到他家去把这个救恩来传给他。那这也让我们想说，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不要依靠耶稣基督？我们要不要靠上帝？当然要，对不对？我们可以祈求神要我们到哪里传，我们就到哪里传，神他要我们向谁传，我们就向谁传。好，那耶稣呢这边告诉我们说，耶稣走路困乏，第五章第六章告诉我们说，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的一座城名叫细家，在那里有一口井名叫雅各井。那耶稣呢这边经文告诉我们说，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好，那我们想一看，不晓得弟兄姐妹在这个下午的时间坐在这边会不会觉得困乏不会，太好，感谢主如果说你觉得困乏的话，那也没有关系，因为呢耶稣他也会困乏他也会困乏。对，这边跟我们讲耶稣他困乏，他也会困乏。是的，耶稣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但是呢他具有100%的人性，所以呢他还是一样有人类的一切肉体上面的一些软弱。所以当我们想看看，当他开始传道的时候，到施洗者约翰那边施洗的时候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禁食了40天。所以当禁食40天的时候呢，他还是一样会饥饿，而且不但饥饿，是非常的饿。所以当魔鬼呢试探他说，哇，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哇，这个变成食物，那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试探你要不要这样做？但是呢他说人活着并不是单靠食物。对，好，然后耶稣呢他虽然是有肉体的软弱，但是他没有犯罪。而且呢当我们想到说，当他我们从圣经上看到说，耶稣他常常清晨到旷野里面去祷告，那我们想呢同样呢他同样必须要经过这一种挣扎，说哇，这么早我可不可以再睡一下子跟我们人一样，他还是要经过这个挣扎，但是呢他胜过了，他起来然后到天父那边在那边祷告。同样呢当他整天讲道，他还是一样会非常的疲乏，以至于说我们圣经上有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他疲乏到呢在船里面呢他沉沉入睡，以至于说外面刮大风，跟我们比我们外面这个风大得多的时候呢，哇，这时候甚至于说海浪呢水都跑到船里头里面去了，他还是一样沉沉入睡，可见是他是多么的为了神的工作是多么的疲倦。对，那我们想想说，当他 啊，在耶路撒冷啊，被犹太人他们逮捕，然后呢被鞭打的时候，那时候的鞭子呢，鞭尾里面呢绑的一些刺啊，当打到我们主耶稣的身上的时候，他同样觉得非常的痛苦。当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除了这个钉在这个地方来会痛以外，还有呢，你必须要呼吸，因为这个地方肌肉的拉扯，以至于说他不能够好好呼吸，那一种痛苦，他跟我们一样觉得非常的痛苦，以至于说他到最后，他必须向天父呼叫说：“我的神，我的神啊，为什么要离弃我？”但是呢，尽管有这么多的，他必须要承受这么多的痛苦，但是呢，他没有犯罪。啊，他没有被这个试探，啊，胜过，所以呢，以至于说他可以用人的身份，以完全人的身份呢，为我们啊向神付上赎价，免去我们本来是应该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惩罚。那这边呢，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他对啊撒玛利亚妇人讲道。那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啊，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呢。他在中午的时间，哇，我们现在已经2点多，他在中午的时间呢走出城来向井里头打水，啊，去打水。那我们想一想，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呢，打水一般来讲啊就是女人的工作，可是呢一般的女人呢她都是喜欢早上出来，为什么呢？啊，因为早上太阳比较不会这么大。而且我们想一想，如果早上出来的话，他把水挑回去的话，他是可以煮中餐，可以煮晚餐，是不是应该这样比较合理？然后到晚上，到傍晚的时候呢，哇，就是谁来？就是一些啊放羊的啦、牲畜的话，他可以到井里头打水给他喝。好，所以一般人来讲的话，应该是早上来。那为什么这个女人是在中午来呢？那我们不得不猜想的哦，这个女人呢，啊，她可能有一些呢是羞于见人的事情哈。以至于说他必须要躲开人群，免得到那边的时候，哇，这一些啊所谓的三姑六婆在那边啊指指点点，好，在那边做这件事情。但是呢，尽管是啊他有这一种情形，那神呢他还是看顾啊这样的人。所以事实上，如果说我们来想一想呢，事实上福音呢往往都是先传给这一些弱势的人，好，往往都先传给这弱势人，因为呢。啊，这样的人呢往往比较容易接受福音。那在我传福音的经验，我也是觉得说啊，当一些啊很有成就了、很骄傲的，或是生活他非常胜利的人呢，往往很难接受福音。他觉得说我已经过得很好嘛，啊，那除非说神对他有特别的恩典。所以呢啊，当耶稣在马太福音我们所谓的八福篇在第五章的时候呢，啊，他讲到说八福有八种人有福了，前两种呢就讲到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是的，当我们在心灵我们很空虚，我们觉得很空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来寻找神。那当我们很哀痛，我们因为我们陷在困难、陷在困境里头，我们很伤心，哈，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没办法胜过的时候呢，我们往往这时候呢，我们最容易来找到。来愿意来信的这个神，那所以呢啊，所以呢啊，当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呢，耶稣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愿意接受这个福音。好，那中间呢记录一段呢啊，我们常常可以说，哎，对耶稣呢，我们可以从里面呢来看，来想一想，耶稣他是怎么样来传福音？好，那这些呢过程呢，或许啊可以给我们一些醒思，还有给我们一些榜样。首先呢，是以弱势开始，不是强者筑基啊，筑基。耶稣呢，他并没有对撒玛利亚人说啊，你这个妇人是怎么搞的？怎么会人家都是早上来，那你为什么中午啊来这边啊来提水？啊，我是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对不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这个呢，就是以弱势来开始。那我知道呢，在我们当中呢，如果说我们有。啊，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呢，有些弟兄姐妹，他们曾经到公园啊去传福音，好，应该呢啊就有这种体会。好，一般来讲呢，我们可以先到现场呢啊，跟我们碰到了一些朋友，我们可以我们的同胞，我们可以跟他啊寒暄交谈。那我们可以请教一下说啊，你在那边都是做怎么样活动啊？好，啊，做怎么样的事情？好，啊，可以问一下他在那边啊的一些感想和心得。世上的人。啊，当面对一个陌生人的时候呢，他不一定啊愿意跟你交谈。可是呢， 啊，如果说我们愿意用一种态度是弱者的，我们用虚心的来请教他说啊，你们在公园啊都在做什么样活动，那你们在这边的啊生活的情况啊，对对，你们的感受到底怎么样的话，那一般当你愿意请教他的时候呢，往往他就比较愿意啊，乐意来跟你来乐意来回答，因为呢这表示说你对他的尊重和接纳。那第二个呢，就是引起对方的兴趣啊，当耶稣啊跟他说请给我水喝的时候呢，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啊就很惊讶说啊，耶稣怎么会这样问呢？所以就对耶稣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呢？那中间经文给我们解释说啊，原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他们是没有来往的，啊，除了啊因为经过的时候呢啊为了买卖食物跟他们交往以外，那事实上他们两个民族中间呢啊，两个种族之间呢是没有来往的。那耶稣呢这时候呢他没有直接的回答他的话，对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啊和对你啊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的。啊，你如果知道我是谁的话，那你就会来求我啊，让我啊能够把这个水能够给你。啊，那我们来想想，哦，耶稣呢他做一个很好的开始，他引起对方的兴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谈的就是一个水，好，这个就是水。耶稣说：“你给我水喝。”好，他们重点在当时的处境下就是水。那这个撒玛利亚人呢，他是为了水，他才必须到这个井里头来打水。那如果说这时候呢，有人告诉他说：“啊，有一种活水呢，喝了以后就可以永远都不再渴。”哇，这个是不是会让他起了很大的兴趣？好，因为当有这个水的时候呢，有这种活水的时候，他也就不用说从这么老远从城里头到这边来打水，而且呢也不用再利用中午时间啊让人家在那边指啊的避免让人家指指点点。所以怪不得啊这个妇人呢他就赶快说，先生请把这个水赐给我，叫我不渴啊，也不用来这边远打水了。好，这是引起对方的兴趣。那我们也可以应用在我们传福音上面啊，如果说我们到福音啊，在公园里头啊，当我们愿意跟他们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知道啊他们的一些情况，哎，这时候我们可以邀请他到教会。我们知道在那边啊，在那边有一些活动，我们要讲，哎，我们教会也有很多活动哦，好，啊，好，啊，对不对？好，那告诉对方说，哎，我们教会就在这附近，那我们也有一些活动。我们礼拜五呢，我们有英文班，可以帮助呢啊你们来适应啊这样的环境。那我们礼拜周五周六呢我们有一些小组聚会，哦，是我们的乡亲我们的同胞，我们可以聚在一块，我们可以来相互分享我们生活方面的分享。好，那看一下圣经啊怎么样来告诉我们。那礼拜天呢，哎，我们这边啊有崇拜是讲中文的，对不对？那我们可以啊利用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来认识说啊这个基督的信仰到底怎么样，或者我们在那边也可以唱诗歌，好，让我们心灵啊能够活泼起来。好，我们可以告诉他，甚至于说如果说我们啊有一些明年我们可能会举办一些活动，好，啊，像是春节或是中秋节或是端午节，好，啊，我们有一些特会，哦，特别的活动，我们都可以邀请他们来参加，好，啊，就是让他们对我们教会有兴趣。好，那我们再看耶稣他怎么样关心对方的心。那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呢，耶稣啊他关心对方，他想要更进一步啊来了解对方，所以就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哎，叫你先生啊，叫你丈夫一块来。结果呢，哇，花姐呢，双方呢有一些精彩的对话哈，啊。那撒玛利亚人就说，撒玛利亚妇人就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啊。耶稣呢，直接点破，因为他可以看尽他的心，他知道。好，有五个丈夫，但是呢，啊，现在这个丈夫也不是你的丈夫，所以你说你没有丈夫，这一句话是真的哈。那当然是我们知道啊，在我们公演，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当然我们就没办法这样讲哈。啊，有一些话题呢，啊，在我们这个时代呢，我们不在耶稣时代可以问啊，在我们这个时代不一定可以问。但是呢，啊，最重要呢是怎么样？最重要这些话题呢是要出自于啊，你对方。对，出自于对对方的关心，好，而不是一种探人的隐私。同时呢，我们也要祷告。当我们去的时候呢，啊，我就记得以前我跟印霞，我们去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一直祷告哈，啊，祷告的时候求神赐给我们智慧， 啊，让我们的话题呢可以刺激到对方，刺激到对方的心灵深处。啊，就要像耶稣这样讲，这个我们这样不能讲，可是在耶稣那时候呢，他跟撒玛利亚人讲的时候呢，他能够刺激他，触及到他心灵的深处，所以呢，以至于说他后来呢，哇，跑到城里头呢，他跟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好，因为他已经刺激到，他已经触及到他心灵的深处了。好，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常做准备。好，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哇，那很难避免呢，哎，对方可能就会对你啊问一些问题，特别是当他对你信仰有兴趣的时候，好，他就会开始问你一些问题了。那你不能讲说啊，你就来就好了哈，我们到教会以后，我们再请我们的蔡传道来跟你谈。好，这当然是也是一个好办法啊。但是呢，如果说能够当场就能够解决的话，我想他愿意来的意愿哈，一定会更高哈。那所以呢，我们就想到说，当彼得前书啊，在这个地方呢啊，这个地方呢，撒玛利亚妇人就问耶稣几个问题，一个说啊，敬拜的地方应该在哪里？啊，我们撒玛利亚人呢，我们说认为在这个山上敬拜，但是呢，你们却说要在耶路撒冷敬拜，到底是应该在哪边敬拜？那还有问他一些啊，弥赛亚到底来了没有？什么时候要来？好像这些问题。那耶稣因为呢，他有准备，事实上他已经在他心里头，他能够啊，将这个真理来告诉他。同样呢，我们要预备好。因为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用温柔，不是说你会你就开始哇说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我们用温柔，而且我们也不是说好像要讨人欢喜，讨人欢喜你就说啊，对啊，你说也有道理啊，怎么样的话，那没有办法，我们是用敬畏的心，对人是温柔，但是对神我们是敬畏的心，告诉他神，告诉神就是这样讲，在圣经是这样讲，我没有办法照人的想法来讲，我是照圣经里面来讲。好，那我们讲到这个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结论了哈。好，耶稣啊，他对撒玛利亚人他传福音，告诉他说，喝了井里的水还要再渴，但人若喝他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这水要在人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是的，所有地上，我们来想，所有地上的物质呢，当我们拥有了以后呢，我们都还会再渴。那我就看前几天呢，我就看报纸啊，看到一个啊，在中国呢啊的最富有的是谁？中国现在首富是谁？哎，对，没错哈，就是马云。对啊，结果呢？啊，马云是阿里巴巴啊，他的原来的总裁，对，对。当他接受美国一个媒体来采访的时候呢，哇，他怎么说呢？他说啊，成为中国的首富呢，啊，其实压力很大。哇，想不到我当传道压力很大，他当首富压力也是很大。然后他说，他要忍受别人异样的眼光，他很痛苦。哦，我虽然压力大，但并没有很痛苦，但他很痛苦。好，那他最快乐的日子呢，竟然是十多年前啊，一个月才领90块钱的人民币的日子啊。是的，当这些当人拥有的时候呢，事实上没有办法带给你，永远都不渴，你还是会在渴。只有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呢，他带给我们的生命的活水泉，才能够带给我们心灵永远的满足。再来呢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他后来怎么样？经文告诉我们说，他放下水罐，哇，跑回城里头去了，向众人诉说他的遭遇。这时候呢，这个水罐本来是装水很重要呢，他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因为呢，他已经找到生命的活水泉。对，原来呢，他已羞于见人，但是现在呢，愿意面对这人，跑到人那边说，哇，这个人啊，把我的事情都说出来，这个人是不是弥赛亚？对，是的，他就是弥赛亚，因为他耶稣亲口对他说，耶稣记住是耶稣啊，耶稣亲口跟他对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他是活水泉， 当我们渴的话，我们就永远不再渴。这个活水泉就是圣灵，当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它永远不绝。当我们有一些不好的事情，这个圣灵它会提醒我们；当我们忧伤的时候，这个圣灵它会安慰我们；当我们有空隙的时候，它会充满我们。这就是活水泉。那耶稣基督他也是弥赛亚，即使我们像这位撒玛利亚人一样，我们心中可能有一些没有满足的地方，我们或许我们有一些伤痛的地方，但是呢不管是怎么，不管我们是不是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样比他好还是不好，但是呢耶稣他都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就好像耶稣改变这位撒玛利亚妇人的生命一样，只要我们愿意来相信他，来救他。好，我们一块来唱回应诗歌，我主耶稣是生命粮。